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感谢神，刚刚有一个这么活泼的热烈的敬拜赞美我们要谢谢传道他很有力量，感谢主。Yeah。今天呢，我要跟你们一同思想一个很专门的题目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十一奉献的金钱奉献的。那首先我要说，为什么我讲这个的题目呢？这个十一奉献的金钱奉献的那个原因、那个用意是什么呢？首先我要这样说，不是因为你们的教会经济有困难有问题。那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问题我不晓得有没有困难呢、我不晓得哈。那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跟你们分享这个的金钱奉献十一奉献，不是因为你们教会的经济有困难或是有缺乏，这个我不晓得我跟你们分享这个的题目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是门徒栽培的一个重要的一课。那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信主不久了哈，你们在教会的里头现在越来越稳定的参与教会的崇拜等等等等。那我恭喜你们我也为你们来祷告但是呢，门徒训练、门徒栽培的重要的一课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做信徒的责任，就是十一奉献。第二个的原因，我为什么跟你们分享这个的题目呢？就是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做传道人的牧养教会的，那我们不能不传讲这方面的真理，因为这个是圣经真理的教导。而第三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题目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祝福的题目。倘若你们按照你们的信心来遵守的时候，来遵行的时候，你看神会祝福你们，神会教你们蒙恩的。所以因为这三个的原因呢，那我确定鼓起勇气跟你们分享这篇的信息。那我知道，那谈到我们，特别我们广东人这样说，我们广东人你们不是广东人我们广东人这样说，我说讲钱呢就会失去那个感情的了，一谈到钱就没有这个感情了。那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不相信这个。那所以我也经过一段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那我觉得我应该跟你们来分享这个重要的题目，基于这三个的原因啊。那当我以前牧会的时候呢我总在一年的里头，我总会跟我的会有一年应该有两次或是三次是谈到这个金钱的奉献的。好，那现在我们深入的来看看圣经哈。在圣经这么许多的教导的当中呢，其中一项重要的教导呢，就是十一奉献。那什么是十一奉献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月的收入，那把十分之一，就是那个 10% 那比如说您每一个月收入是1000块的，就是这个1000块就是 10% 就是多少啊，就是100块，就是奉献给神了哈。那10000块的呢，就是1000块奉献给神，这个是 10%， 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分别为圣，用在神的圣工上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的家。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问说，为什么我们做信徒的来要遵行这个十一的奉献呢？特别我们 可以进一步这样问说，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那这个新约的时代，那我们需要不需要遵行这个十一的奉献呢？话是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当中，我们不必遵行这个十一的奉献，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本心，我们的心所酌定的，那我们被神感动多少，那我们就奉献多少呢？那是不是我们不必要遵行这个十一的奉献呢？那待会呢我们会深入来看看圣经怎么样去教导哈。有四个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做信徒的来遵行这个十一的奉献。第一个的原因就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要忠于管家的职分，我们要忠于管家的职分。从旧约到新约整本的圣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那个重要的教导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我们都是信了耶稣了哈，我们每一个主日在圣殿的里头来敬拜神，这个是非常好。那我们举手信了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感谢主。那我们要在主里头呢不断的追求，其中一个很基本的第一课就是说，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今天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委托给我们，叫我们去管理的。那这个是个基督徒一个很基本的观念，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圣经所说的。既然我们做了基督徒了，那其他什么宗教什么的宗教，佛教什么的教，我们都不去信了哈。那我们信了基督教了，那我们在教会的里头，那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委托给我们去管理的。这个就是英文那一个的字叫 stewardship， 我们都是 stewards， 我们都是呢一个管家。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几十年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那神把这个的生命给了肖牧师，那我要好好去打理管理神给我的生命。时间也是，时间也不属于我们的了，时间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的身体，刚刚我们提到那个生命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身体。恩赐才干哦，那在座的当中，我一看就知道有才干的人很多。没有信耶稣以前，哇，我们都很满足啦，我们都很开心啦，我们都很这个为以自己为荣了哈。我们能够从这个中国大陆来到这个美国在美国很高等的这个学校里头读博士啊，现在很有成绩了。以前没有信耶稣，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我的奋斗，这个是我生出来蛮有这个才干的，蛮有这个才智的哈。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那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有的所谓这个天才啊等等，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呀、yeah, 是给我的。哇，我读书特别的聪明，特别的能干，我办事很有才干。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那我们就说哎呀，我这真的我的人也不错哈。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两个女儿，有两个孩子，您可能也有两个的孩子或是三个的孩子。原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孩子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是管理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理想或是我们不能够达到的梦投射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爸爸不能当医师，希望他当医师啊。爸爸以前年轻的时候想要达到的什么梦不能达到了，现在就投射在孩子的身上。不是， 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孩子们这样说，您不是要达到父母的心意，您是要达到天父的心意，神在您的生命的里头有独特的旨意，我为你来祷告。我们做父母的，我常常这样说，到了大学的时候，那我们要学习放手， let go。 哇，这个好难哦，学费是我们交的，对不对？学费是我们付的，但是呢，那个决定是他们来决定，而且我们也要学习放手。 yeah， 我们放手，放手给谁呀？不是放手给他的男朋友是女朋友， no， 放手给神。 yeah， 神在他的生命的里头，那这个会继续的带领他。而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支持他，为他们来祷告，求神帮助他，依据于他们完成达到神要他们达到的。哦，这个就是一个管家 stewards。 所以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儿女也是 you know， 这个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的家庭也是，我们的婚姻也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都是神交托给我们。我跟肖师母两个，我们很不完全，我们就在我们的婚姻的里头，我们一同的学习，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学习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婚姻，好叫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现在不但是刚刚我提到的生命、时间、身体、恩赐、才干、儿女、家庭、婚姻，现在最后的就是钱财。我们的钱财都是神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好好的管理，所以我们要这个学习管家的职分。约伯啊，他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在这个约伯记第一章，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啊，我是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收取的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带什么东西来到这个的世界，有一天我们也会空空的离开这个的世界，赏赐的是耶和华，就是神，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使徒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也这样说，他说啊，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呢，就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管家的，够就够了。英文这样说， enough is enough。在美国这个的社会，我曾经啊，很多年前呢，我曾经组领一个的营会，这个的营会呢，是我跟另外一个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呢是一个的医师，是一个的医师啊，那我负责早堂的讲道，那他也负责另外一堂的讲道。这位的医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是个的白人，他在美国当医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后来呢他就到了非洲去，他就凭信心，然后到了非洲就去传福音啊，有这个医疗的服务等等等等，然后就在那个营会的里头，我跟他一同的在营会里头来服侍。 哦，他的信息我在那边听的时候啊，他啊第一堂的信息他就站起来，他就这样说，他说弟兄姐妹啊，那个时候我们还在 Chicago， 我还记得是在 Chicago 的那个的教会的里头主领这个的夏令的营会，他说弟兄姐妹，你知道不知道全世界有一个地方是最不适合基督徒生存的，基督徒在这个地方的里头是最危险的，最就是说最最啊最冲击、最打击你的信心、最冲击你的追求的，全世界有一个的地方是哪一个地方是最不适合基督徒生存的？哇，他问的时候他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认真，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哎呀，我们就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听，就拼命的在想了哪一个的地方是最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危险的呢？他说我告诉你，就是在美国。他说在美国，美国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最危险的、最难去生存的一个地方，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所教导的跟美国的社会那个美国人的梦 American Dream 刚刚相反。美国人的梦就是告诉您说，你来了这个地方，你有这个的权柄， You have the right 去抓抓抓， right?你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美国，美国就是天堂，你可以去发美国人的梦，你可以去打拼，你可以去抓抓抓， You get and get and get， 拼命的去抓，这个是美国人，只要你是合法，你就有这个的权， You have the right 去抓抓抓，就是这样。 Yes， You get get get， 在正当的法律的途径的当中， and you can do your best and you can dream your dream and this is the American dream， 这个是美国，这个是美国人的精神， the American spirit。 当时到了圣经的教导刚刚相反，圣经的教导就是说你要给，你要给，你要给， give give give，你白白得来的，你要白白的施出去。You give, you give, you give。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我坐在那边听的时候，我说：“对啊，医师，你说的很对啊。”它本身就是一个的信息吧。他本身的生命就是一个信息吧。His life is a message.His life is a message in and of itself. 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留在美国继续的行医，而且他每一年可以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把这些都放下了，然后到了非洲去，非洲去行医，然后常常要回来美国干什么？募款，募款，募款，帮助我们吧，帮助我们吧，帮助我们这些的非洲人吧。他是白人啊，他是白人啊，他是白人啊，他就为黑人这些非洲人来代求。每一年他都回来这个的地方，你来帮助我们，奉献给我们，奉献给我们。我们在那边听的时候，哎呀，他说的对啊，美国，当你深入的来去思考的时候，去思想的时候，真的全世界在这个地方试探是最大的，就我们灵性后退懒惰的也、很可能最危险的，试探最多，冲击最大的就是这个的地方。使徒保罗这样说，然而敬虔加上了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就是赚了很多了，大力就是那个意思。只要我们敬虔，我们爱主，哎呀，我们知足了， enough is enough。 看看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在北京的时候，还有20年前还在北京的时候，生活是蛮困难的。今天能够住在 Livingston， 从任何一个的角度来看，是 非常很好的地区了，我们够了， enough is enough， 不要说哎呀我们不够啊，够了，什么是够呢？是相对来说的，是你的心。使徒保罗说，然而近前，我们既然做了基督徒了，我们就要晓得门徒训练的第一课，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我在宣恩堂做他们的顾问牧师，我又曾经在主恩堂做他们的顾问牧师。我发觉我们的华人很有钱，我们要更多的爱主。我跟你们不是很熟，凭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感谢主。但那个管家那个职分就是说，我们要知足，我们要敬虔，那敬虔加上了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当知足了。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常常觉得是不够不够不够的，就陷在迷幻，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的里头。私欲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没有。我有一些的感触，我的感触就是说，我们的华人在这个的美国的社会的里头，起码我所接触的，我所帮忙的教会都是 higher middle class， 都是中等中上。看你们所住的地方，你们不一定是知道，你们我跟你们不是很熟。我有些时候我去探访，探访一些的家庭，我进到他们的家，哇，看看，哇，看看，看看他们住的环境。倘若他们爱主，谦卑单纯，不以物质的拥有为夸口的，我真的为他们来感谢神。我在神学院里头，我在神学院里头更有一些的神学生，他们真的有一些的白人的神学生或是黑人的神学生，他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是我知道的，这个是我知道。我们华人在美国这个的地方，不是说我们华人没有贫穷的人，但在这个北美，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很多很多，我想包括你们在内，都是中上的 higher middle class。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神学院有些神学生，他们好辛苦，他们好辛苦。他们好困难啊，他们好困难。上一个礼拜我才跟一个学生，一个同学，是个黑人的学生，是从 Atlanta 来，好辛苦好辛苦，太太也要 full time 上班，自己也要 full time 要去上班，也做 full time 的神学生，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啊。我跟肖世摩 倘若我在你们的面前讲道是生命的讲道，我们两个都很想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帮助一些我所认识的一些的贫穷的非常困难的这些的神学生，以至于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学习，将来在教会的里头被神来使用牧养神的教会，以至于你们，我想我所帮忙的教会，我们的华人教会，你看我们开的车子，你看我们的我们住的房子，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积蓄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被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要为神做一个很好的管家。第二个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遵行十一奉献呢？就是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现在我们要谈谈这个旧约的这个十一的奉献。十一的奉献呢，很多年前是在这个旧约的里头开始的。远在这个摩西律法400年前呢，已经记载了第一次的十一奉献，就是我们信心之父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打仗回来得到，他就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他就奉献给麦基洗德，是在创世纪14:20那一段的圣经的里头。那麦基洗德他是这个至高神的祭司，他是预表了这个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圣经在创世纪14，就是摩西律法以前400年，那亚伯拉罕把所得来的十分之一就奉献给这个的祭司，他是代表神的，这是十分之一的开始，就是开始。到了摩西的那个时代呢，十一奉献就变成一个律法的规定了。从摩西的时代开始，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要遵行十一的奉献，十分之一给神，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我把这个经文告诉你们，列位记27:30，还有民数记18:21-24，还有生命记12:6-7，还有生命记的14:22-29，这些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摩西的时代开始就成为一个的律法，就是法律了哈，成为一个的法律，那他们都要遵守的。但是当我们深入的去研究的时候啊，原来啊，这个旧约的时代，就是摩西的时代呢，他们不但是十一的奉献，而且呢，他们也要纳圣殿的税，圣殿的税。同时呢，每3年呢，他们又多一次的十一奉献啊。那还有其他的奉献，所以啊，那一些的旧约的专家这样告诉我们说，摩西的时代开始啊，直到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的这么一场这个旧约的时代呢，其实啊，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要付23%，23%，不但是十一奉献呢，而且是23%的这个奉献给神的。 但是到了马拉基的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遵守了，以色列人他们就没有这个的，就是慢慢他们就不遵守这个的啊，这个的法律了，所以神就责备他们。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圣经，就是到了这个摩西一直到这个耶稣基督，在啊耶稣基督来之前最后的一位的先知，就是马拉基啊先知，他就责备他们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守这个的律法了。所以神就这样责备他们说，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不遵行这个十一奉献，就是偷取了神的啊神的东西了。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了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的事上夺取了你的物呢？他们这样反问神，那神这样告诉他们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哦，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纳就是应当要去这个奉献的，你们没有去奉献，同时呢还有当献的其他的，你们也没有去献上。第九节，因你们通国的人呢、啊、都夺取了我的供物。通国的人，哦，你知道吗？到了马拉基那个时代，全以色列国都陷在一个属灵的低层的当中，所以啊，我们没有，所以当我们没有遵行十一奉献，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是这样去做的，而我们没有去这样做，这个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金钱的问题，不一定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的问题。It is a spiritual problem， 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所以神这样说，因为你们通国的人啊，都夺取了我的供物。哇、哦，那个的时候，那个的时代，他们的灵性的光景非常的低沉啊，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了，我怎么样可以祝福你们呢？你们没有遵行这个咒诅，就临到你们了。然后第十节，神这样说，神有忍耐，神有恩慈，神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我的仓库，使我的家有粮，就会，倘若我们把十一奉献给神的家，就神的家有粮，就会没有缺乏的，丰丰富富的，因为弟兄姐妹都遵行这个十一的奉献。那神说，以此试试我是否祝福你们，把天上的仓库啊，把天上的窗户把它打开，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呢？神说，你试试我。Yeah， 所以十一奉献讲这个的题目是要我们得福，这个是信心的功课。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将这个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我们，甚至于无处可容。责备的当中也有鼓励，也有这个的应许的话。好了，有一些人这样说，他说，现在我们不是在旧约时代，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那新约的时代不是在恩典的时代的当中吗？那我们是不是要遵守呢？那圣经，新约的圣经哪里有提到十一的奉献呢？好，现在我们要这样说啊，真的在新约的圣经的里头呢，好奇妙，没有 一个的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遵守这个十一的奉献。整卷的新约的圣经只有一处的圣经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里头提到这个十一奉献的，只有这么一处哈。而在这么一处提出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是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哇，他们好虚伪哦。那耶稣就这样说，他们啊，耶稣这样说，就是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说，你们借假冒为善的文士还有法利赛人有祸了。哎呀，你们这些人哈、哦、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是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直到那个十一奉献。耶稣说十一奉献是不可不行的，但是呢，十一奉献的背后是指更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公义、怜悯、信实，这些呢比十一奉献是更重要的。那耶稣基督就责备那些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你们哈、哦、只是把这个薄荷啦、茴香啦，还有这个芹菜了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基于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做。但是耶稣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那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十分之一背后的精神，公义、怜悯、信实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爱人等等，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教会的里头哈、啊，因为只有这么一啊、这么一个的地方出现了这个十一奉献，所以呢，教会的里头呢是出现了两种的讲法，分成了两派，关于这个十一奉献的分成了两派。但是两派两种的讲法都有它的困难，都有它的问题的。然后我把这两派告诉你们以后呢，我把我想比较中肯准确的看法告诉你们。那第一派的看法呢，就是十一奉献呢是律法，信徒呢一定要遵守，这是圣经的教导，不但是旧约的教导，也是今天的教导哈。所以呢，这信徒呢一定要遵守。甚至于有一些的牧者呢，那我也知道哈、啊，有一些的牧者呢，他们就看了看信徒的奉献是怎么样。我牧会的时候呢，我从来不看的，我从来不看弟兄姐妹的那个的奉献有多少，免得我受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奉献呢是信徒跟神之间的事。但当然教会的这个的奉献的情况，那我是非常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的经费够不够啊等等。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牧养的这个理念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看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奉献有多少，没有。那第一派的讲法就是说，十一奉献呢是一个的律法，今天呢我们仍然要遵守的，就好像旧约一样。那这个的方这么一种的讲法呢，有它的困难。那个困难就是说，新约的圣经除了耶稣基督刚刚讲了那一句话以外呢，使徒保罗也没有讲哈，没有明文的说一定要是遵守，好像一个法律一样。OK， 第二派的讲法就是说，今天呢是新约的时代了，哦，就是 恩典的时代，信徒呢不必死守这个十一奉献的律法。那然后呢，我们就是自由的哈。那我们就是按照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一段的圣经，其中呢有一句话这样说：个人要按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呢是神所喜悦的。那他们的立场就是说啊，第二批的讲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时代了，那我们捐多少就要捐多少，就按照我们本心所酌量的，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呢是神所喜悦的。他们就用基段的圣经，但是他们的困难呢就是他们用错了圣经。基段的圣经呢不是直到十一奉献，而是直到十一奉献以外的，就是说使徒保罗那个背景是使徒保罗看到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很多的贫穷的会友，就好像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很贫穷的神学生，他们是白人，他们是黑人，他们好辛苦啊。当时呢保罗也是，他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是母会啊，很困难，因为他们有大的饥荒。所以保罗的心地很好，他就到不同的教会就叫弟兄姐妹来帮助，来捐款，来募款，来帮助这些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那所以呢他就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样说：你们不要做难，你们不要勉强，你们捐得多少就多少吧，那你们就好好的预备，那然后呢我来的时候我收到了，那我就带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完全不是直到十一奉献的，完全不是直到十一奉献的。所以呢第二派的讲法就是我们是新约时代啦，那我们就按照使徒保罗所讲的来行，这个也不对，这个也有困难。好了，最中肯最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哈，倘若我不对，那你们指正啊，没关系。那我这个是我在神的面前的领受。那有很多的牧师也是这样的领受，这个也我们认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说，对，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十一奉献变成一个的律法来死守。真的是不必的。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那我们就已经超，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律法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的世界，他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了。我们是在基督的里头，我们不是在摩西的律法的里头。所以十一奉献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不必把它看成一个律法来死守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代的底下。但是恩典是高于这个律法，对不对？恩典的时代，那意思就是说以前旧约的时代没有的，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我们都有了。所以我们要把旧约的要求成为一个基本的标准，十一奉献是一个基本的标准，最起码的，最起码的，最起码的。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到，我们按照这个最基本的标准，最基本的要求。而且我们知道在恩典的时代的当中，我们应该是高过，我们应该是逾越了旧约的那个时代。所以既然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有更多的恩典的时候，有更多的属灵的亮光还有教导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逾越了这个十一奉献，我们要更多的奉献。所以对，我们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不必把十一奉献看为一个律法这样去遵守，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的律法，我来监管你，你来监管我，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不必，不要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的当中，所以我的牧会的方针我从来没有看，我从来没有看弟兄姐妹他们的奉献，但是在一年的当中我总会有两次三次跟他们分享金钱奉献，金钱奉献，把我们的生命甚至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这些的新约的时代，新约的教会，我们就以十一奉献作为一个的标准，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不是把它看为一个的律法，不不不。倘若在我们的当中有贫穷的，有困难的，好奇妙啊！刚刚两三个星期以前，有一个 Hispanic 的student 我的学生就在这个 hallway 把我拦住，然后他就问我说Dr. Xu， 我有一个神学的问题问你，就是十一奉献。他说我们的教会有一些贫穷的人，他的教他有一些贫穷的人，他们真的不可以做十一奉献，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犯了这个神的这个就是说犯了神的规矩呢？我说不不不不不，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里头，我们只是把十一奉献不是当为一个 law， it is not a law to keep but a pointer， 一个的指标，一个的指标告诉我们说，哦，这个是一个的标准，这个是一个的起点，那我们就这样去做吧。倘若我们不能够做得到，同时倘若我们的信心，我们对基督教的认识，我们的信仰没有，还没有到这个的程度的时候，容许我这样说，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我们要鼓励，也不要，真的不要勉强吧。但是那个真理的教导就是说，这个是个的 pointer， 是个的指标，我们就按照这个的指标来去做，不是一个的 law， 不是一个的律法，不是一个的律法。好，然后第三个的原因，那因为我们要第三个的原因，因为我们要表示对神的爱和感谢。那我们刚刚不是主耶稣基督提过吗？十一奉献背后的那一个的精神，就是要遵行，譬如说信实啊，公义啊，怜悯啊，这些是更加的重要哈。那所以呢，我们要高举这个奉献的精神。什么是奉献的精神呢？就是对神的爱，对神的感谢。有一句话非常好的，听上来是很简单，但是您思想的时候呢，是蛮有，我想是蛮有那个深度的，就是说，一个有金钱奉献的人不一定是出于神的爱，但是一个对神有爱心的人，对神热爱的人，他一定会奉献的。我再说一次，一个奉献的人不一定出于爱的，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一个奉献的人，他奉献1000块，或是奉献10000块，不一定出于爱，可能有其他的其他的目的，其他的企图，我们不晓得。但是倒转来说，一个爱主的人，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的人，他真的是会奉献的。对不起，我在这边我还是在这个学习哈。我记得我当初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口袋有10块钱，以前我还在香港，我刚刚蒙恩得救，被神拯救，那一种的喜乐，被神来改变，我好爱主啊，我真的，所以我2年以后，我就把自己奉献给神了。我在迷惘的当中，我在迷失的当中，连我的妈妈也这样说，哎呀，早知生你出来是这样，那我生一个鸡蛋出来也生一个鸡蛋出来更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也经过一段的这个迷失， 好痛苦啊，但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哦，很多人责备我，很多人责备我，包括我的妈妈，包括我的爸爸等等等等我的家人。那我也知道，我叫很多的人失望，我甚至我叫自己来失望。在我穷途末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耶稣的福音临到了我的生命的里头，他就改变了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我能够站在有今天，我从来没有后退过。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怜悯。哇，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了以后，哇，我好爱耶稣。直到今天我也爱耶稣，我好爱耶稣。我口袋的里头有10块钱，我也给了耶稣，我也给了教会。有20块我也给了教会。为什么？因为我爱耶稣。10块20块对我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这些都不是我所爱的。我爱的就是耶稣，我爱的就是耶稣。只知道有一次，有我的教会的牧师这样说，在我的教会的里头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奉献给神，就好像一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就是这样奉献给神。我坐在那边说，就是傻呆呆的，我也不知道原来那个牧师非常的受感动，他就说就是您啊，他就是我，我都不晓得，这么一种的经历，到了今天我还记得。但是我要跟您说，倘若我口袋的里头有10块钱，我奉献给神；有20块钱，我奉献给神，这个也不难。但当我的口袋有1000块钱的时候，就我去奉献给神，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我100块钱，我有10块，奉献10块钱给神，这个不难呢，这个不难呢。但是10000块，有1000块要奉献给神，这个是比较困难，这个是比较困难。倘若你有10万块，你要10000块奉献给神的时候，这个会更加的困难。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倘若我们在内心的里头有神的爱，我们是被神的爱来激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那我们就肯去奉献了。奉献的不一定是出于爱，但有爱的，对神有一个单纯的爱的，他会去奉献的，他会去奉献的。但愿您，但愿我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从哪里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神那一种的单纯的爱呢？我们不必对别人这样说，我们对自己说，看看我们对神的奉献有多少。金钱的奉献有多少？在这个的美国的社会，在这么一种的价值的氛围的当中，在这么一种的价值的风气底下，什么都要去买，什么都要去买。我们有了一个的房子，我们会追求一个更好的房子。你看我们所开的车子等等等等等等，救我们好难哦，救我们好难哦。但我们回归到那一个单纯的开始。所以启示录神有一句话这样说，您有很多的事情都很好，你要在教会的里头要勤劳，要肯摆上，您肯做这样，您肯做那一样，什么都做，哦，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说，然而我有一件事责备你的，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那个单纯的爱心，我起初的爱心就是我口袋的里头有10块钱20块钱，我都奉献给耶稣，我都奉献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这个就是我的 first love。 我讲这些的话不是对你们讲的，是对我自己讲的。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有很多的方面你很勤劳，你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Your first love， 那个起初的爱心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不计较呢？因为我们深深的觉得那个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唯有耶稣能够满足我们的心，那个就是单纯的起初的爱心。然而有一件事我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四个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有金钱的奉献呢？第四个的原因就是因为要经历神的恩典与祝福。哦，这是真的，神是一位公道的神，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倘若我们遵行，倘若我们出于爱来遵行这个十一奉献的时候呢，那他会祝福我们。有一位弟兄啊，有一位的弟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的弟兄，他虽然没有工作，他刚刚大学毕业出来，他虽然没有工作很困难，但是他知道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能够成为基督徒，在这边生活，虽然我没有找到了工作，但是天父的恩典，我还是记得，没有工作，但是还有一些的钱，虽然钱是不多，那所以他还是要奉献给神，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就这样奉献给神。那教会的里头每一年都有那个收据的，就是说每一年那我们有一个的统计。哇，当他收到这个收据的时候，哎呀，他就觉得好感恩。我没有工作，但是原来我都有这么的钱，这么多的钱奉献给神。哎呀，他就很感恩。哇，原来神给我的恩典是这么多，这么的丰富，这么的丰富。原来这个年轻人是我的会友，我还记得，他就告诉我，我不知道他奉献有多少。那然后哇，他就非常的感恩，他就凭信心这样的去奉献。我离开了那个地方22年了，两个星期以前，我跟肖师母被邀请回去那个的教会 Winnipeg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我28年前，当我在那边开始牧养教会，他们的教会 Winnipeg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温城华人宣道会刚刚庆祝他们40周年纪念，他们很有幸，他们还记得肖牧师还有肖师母，所以两个星期前他们就邀请我们回去跟他们庆祝。我要住在这个的年轻人的家，这个年轻人现在不年轻了他告诉我说明年就是他们结婚25周年纪念，是我替他们证婚的。那我想我自己也不年轻了我为他们证婚，明年就是他们结婚25周年纪念。我住在他们的家，他们有很好的房子，他们很好，丰丰富富，有一个男生有一个女生，非常的爱主，非常的敬虔，生活很好了，很满足，很满足，很满足，非常的爱主。他曾经做教会的长老，这是宣道会的制度。今年是休息，明年他又回去啊，因为他非常的好。他们现在的牧师，他们现在的牧师到他的家，我们住在他家来看我们，然后 这个的牧师，他现在的牧师这样对我说，他说这位的弟兄，这一对的夫妇真的很好很好很好，他们非常好，他们非常好，我相信我相信。他说他们好的当中，我可以把一个秘密告诉你，他不但他们的品格很好，生命很好，他们在教会的里头服侍，同时呢他们有十一奉献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他们现在这个牧师，他去看谁有没有十一奉献的。所以他告诉我说，他们夫妇很好，他们夫妇真的很好，他们是真的很好。言下之意就是说，他们有遵行十一奉献。感谢主，二十多年前他们在加拿大刚刚大学毕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就这样奉献，这样的奉献操练出来的。奉献是一种的操练，慢慢学习，慢慢学习，慢慢的学习，从来没有缺乏，从来没有缺乏，从来没有缺乏。我可以跟你们看很多很多的圣经，但是不必了，但是不必了。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例子。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当我们奉献遵行十一奉献，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的法律去死守，不是不是，而是对神一个爱的回应，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慢慢慢慢慢慢，你会发觉，你会发觉神真的是恩待我们的，神真的是恩待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去实行经历神十一奉献。我们低头，我们祷告。神啊，我们感谢您，主啊，求我们在爱的当中学习爱的奉献。主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主啊，我们愿意学习这些信心的功课。主啊，谢谢主，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啊，我们爱您。主啊，我们愿意忠心做一个好的管家。我们要经历你的慈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